外媒爆中共两线作战，噩梦成真。李强爆研修计划，红色书出被识穿。加护卫南与共军骚扰，减少中国依赖。加拿大禁止训练共军飞行员。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九月十号星期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最近通过出版新版地图，单方面扩张国土面积，激怒印太各国，亦都令各国切身感受到中共霸权主义的威胁。印度最近开始研究，一旦北京入侵台湾，印度应该怎样应付，其中一项就是开辟第二战场。据彭博社9月8号引述印度政府资深官员透露，在美国暗示性的询问底下，印度开始考虑在台海战争扮演什么角色。印度国防部参谋长乔汉在大约6个星期之前就下令展开相关研究。印度官员表示，这项研究将会评估在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印度应该怎样应付。例如，一些印度军官认为，如果战争时间不长，强硬的声明就足以应付。但是好像俄乌战争这样拖下去，那显然是不够的。印度军方正在研究的一个方案是作为后勤中心，为美国率领的盟军提供食物、燃料和医疗，以及维修战舰飞机。一个更极端的方案就是印度直接介入战争，亦即是在中印边境开辟战场，令中共陷入两线作战。目前印度军方正在评估这项极端措施的可能性。一名印度官员披露，虽然这项研究没有设定最后限期，但是印度军方奉命要尽快完成。方案准备好之后，将会提交给总理莫迪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在必要的时候作出最后决定。印度海陆空三军的前参谋长8月初到台湾出席海达格兰论坛2023印太安全对话。印度军方三大军种都派出刚刚退役的最高指挥官到台湾参加地区安全论坛，那还是第一次。在论坛上，印度前海军参谋长辛格说，如果台湾海峡爆发冲突，影响肯定不会只是限于海峡，而是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后果，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乌克兰冲突。较早前，中国社交媒体曾经流传一篇有关武力统一的分析文章，认为一旦对台湾作战，中方可能面临四线作战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其中就提到印度，包括台海方向要应付美国、日本、南韩和台湾，中共东部战区承受巨大压力。而在朝鲜半岛方面，南韩可能同时出兵北韩，中共北部战区可能需要支援北韩。而南海方面，中共南部战区可能要应付美国、菲律宾、澳洲等国家的军事反制。这篇文章还提到，印度如果和美国一起封锁印度洋方向的战略通道，会导致中国石油等大宗物资储备紧张等问题。中共总理李强日前出席东盟峰会嗰阵，自曝中共同东盟有青年领导人研修计划，中共并且要为东盟国家培养万名所谓治国理政的人才。海外网友感到惊讶，话独裁政权要为其他国家培养领导人，红色输出太可怕。李强6号在第2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讲话，他除了声称为建设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强调经济和安全合作，还特别强调扩大人民交流。李强说，以出年共同举办中国东盟人民交流年为契机，未来3年 中方将会在东盟国家建设十间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继续展开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导人研修计划，还将会启动万人研修研讨计划，为东盟国家培养10,000名所谓治国理政人才。舆论普遍认为中共专制政权和西方国家对立，近年不断在包括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等层面对外扩张，东南亚国家一直是受到中共渗透的重灾区。今次李强直接摆明要为东盟国家培养万名政治工作的干部，甚至有领导人研修计划，引人关注。李强提到的工匠学院被指是中共大外宣工具之一，有网友说孔子学院升级做工匠学院了吗？随着不同时期阶段在外国渗透所用的名字也变得不同，过去一直饱受批评的中共大外宣工具孔子学院，目前在各国陆续被关闭，但是又改头换面登场。在过去4年内，在美国大学的118间孔子学院，有104间已经停办。不过大多数学校的孔子学院摇身一变，成为大学里面的汉语语言学习中心，除了个名字，其他什么都没有变。除了孔子学院、工匠学院，近年来有官方背景的中国职业技术培训中心鲁班工房已经进驻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之后配合一带一路而建立的机构。鲁班工房和孔子学院的输出模式基本相同。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去年11月6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有庞大的大外宣预算，而鲁班工房其实就是大外宣，给各国技术的目的就是收买人心，而有些利益集团能够藉这些项目发财。他还说中共为了扩大外宣项目，直接对所有在外国的政要进行收买，用腐败的办法污染世界，很多国家的政要领导人的仔女都送了去中国学习，拿好高额的奖学金。今年6月，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班克斯和议员卢比奥计划推动立法，来全面禁止美国国防部的资金用于和中共有关联的孔子学院的大学。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谴责近期在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之后的一个星期内，至少3次被中共海军舰艇骚扰和跟踪，双方距离一度只有大约1公里。中共用激光向他们照射，并且放出无人机跟踪。据东网报道，加拿大海军上个月派出3艘军舰前往印太地区，在国际水域和美国以及日本等盟国一起进行训练、演习和巡逻。今次的任务将会持续4个多月。一艘全副武装的中共海军052D 型驱逐舰6号在东海紧贴尾随加拿大军舰渥太华号，并且透过无线电反复呼叫渥太华号。加拿大随即影低对方的相片，并且同盟友分享。最近的时候，双方距离只有1公里。而在之前的一日，渥太华号曾经2次遇到中共舰艇，其中一次中共军方使用激光向加拿大军舰照射，并且向加拿大方面放出了一架无人机。中共宣称对这个地区的部分国际水域拥有主权，并且立场日趋强硬。中共军队有时会骚扰经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军舰。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的国防问题专家培利说，中共试图控制有争议的国际水域，如果做不到，他们就骚扰那些经过的其他国家的舰艇，让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时不舒服。今次被派往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的加拿大舰艇，除了护卫舰渥太华号之外，还有护卫舰温哥华号和补给舰阿斯特里克斯号。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上个月宣布派遣任务的时候表示， 这个地区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在未来几年只会更加重要。加拿大军舰的行动将会有助于维护一个自由、开放、包容、以国际规则为主导的印太地区。据彭博社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9月7日在新加坡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两国暂时不可能建立正常关系，因此同中共没有政治和解的余地。杜鲁多总理承认，他在2015年上台时曾经希望同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在2018年加拿大逮捕了华为高层孟晚舟之后，中共就无故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且对加拿大的一些食物出口实施禁运，两国关系因此变得紧张。他还说，中共在过去几年里面做出的决定增加了两国交往的难度。杜鲁多认为，中加关系目前可能算是稳定，没有恶化，同时亦都没有空间改善。加拿大曾经希望中加关系会变好，但是结果不似预期。目前加拿大的印太战略目标之一是扩大对一些亚洲经济体的贸易，并且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调查三位前加拿大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因为他们在中国训练军事和民用飞行员。即使他们的雇主南非试飞学院坚称没有向中共当局传递敏感资料，加拿大国防部认为前加拿大空军成员仍然受到信息安全法规定的约束，但是执法就隶属司法部。英国国防部情报局曾经发出威胁警报，指中共军方正在招募现役和退役皇家空军飞行员来帮助训练自己的空军。据《环球邮报》报道，南非试飞学院发言人 Edward Lee 证实，前皇家空军三位飞行员已经签订在中国培训飞行员的合同。之前美国、澳洲都对该校采取了行动。6月12日，美国商务部将43间公司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南非试飞学院亦都在名单之内。澳洲警方今年3月17日表示，正在调查前英国皇家空军高级军官哈特利，因为他涉嫌参与在南非试飞学院培训中国飞行员。去年11月，南非试飞学院表示雇用了几位以前在加拿大军队服役的加拿大人。当时加拿大国防安全总监鲍切准将向下议院国防委员会表示，前加拿大空军成员仍然受到信息安全法规定的约束，但是执法就隶属司法部。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馆网站有消息显示，南非国际飞行学院是南非试飞学院和中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中航国际航发公司在2011年共同创立，已经成为南非乃至非洲大陆最大的飞行员培训学校。但是按照南非媒体 News24 去年的报道，中国飞行员由2002年开始就已经在南非进行训练。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指出，中共军方知道自己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实战经验，他采取的办法是找打过仗的人，包括西方国家飞行员，他们就可以在西方飞行员身上学到很多，但是这是西方国家要阻止中共获得的专门技能。南非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又和中共关系非常密切。南非军队实际是西方部队，空军是其中一部分，在那里成立航空学校，可以将西方国家前飞行员吸纳教授中国飞行员，这样表面上就很正常，所以南非是被精心挑选的国家。赖博士还提到加拿大飞行员的特殊性，他说加拿大国防政策要求加拿大飞行员能够和美国空军拥有一样的技术，加拿大空军其实就是美国空军，而加拿大飞行员也随时可以加入美国空军。 中共在加拿大退役飞行员那里可以学到美国飞行员的训练方法。中共的做法破坏了美国的安全通道。渥太华大学科学社会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斯顿指出，中共不是加拿大军队的朋友，所以加拿大不应该教中共我们的战术秘密。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